表示说因为保罗上诉该撒，所以不能被释放。那么保罗要上诉该撒是不是错的呢？是对的。看啊，看什么角度去看啊，是对的。你们可以讲理，一个是可以去罗马，还有呢，哎，对，因为主已经对他讲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啊。这是他在公会面前的时候。那还有呢？另外就是他如果不上诉的话，这个犹太人不会放过他啊。那个、一定会逼着这个巡抚大人把他押到耶路撒冷，在路上就杀掉他了。因为保罗特别在第28章，他到了罗马以后，他还跟那个犹太人的领袖讲，他说本来他们要释放我的，因为我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那保罗等于是一方面是环境所迫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因为神也这样子已经告诉他，他要到罗马去。那另外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他一直想去罗马。我上次已经讲过，他希望得到罗马成为他福音的据点，因为东方的福音差不多被他传遍了，亚细亚、亚该亚、马其顿啊，通通这些都被他，加拉太，他众神，他通通的福音都传遍了，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传了。他说，所以他现在要向西走啊，像整个罗马帝国是整个帝国的中心，所以他希望去罗马。所以我相信他在主人面前，当主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在主面前也去祷告，也去揣摩到底怎么回事。那再加上事实上的环境，犹太人一直要杀他，他如果不上告，他一定被杀的啊。所以当亚基帕王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之后讲的啊，并不是在这之前讲的，是之后讲的。所以保罗如果不上告的话，已经被杀了，根本没有亚基帕审判他的这件事了。你们分享一点你们读的好不好？我们昨天晚上第三组聚会的时候，不是有第二题吗？说怎么样子能够让聚会更受益啊？那我们中间就大家分享交通，还特别提到就是希望众圣徒的交通是敞开的，是活的。你这样子你在聚会的里面，你会觉得那个肢体的生命、爱、属灵各方面都在交流，让我们整个人得到帮助，而不是来到这里被闭塞的。所以大家有什么分享，不要客气。张思文，这个我在这边求你们的事不用录音了哈。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要交通的话，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是我仍然回到我刚刚开头所讲的话啊，就是《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是复活的耶稣今天继续在那里说话和行事，借着教会，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啊，借着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决定不要小看自己啊，不管今天神在预备我们也好，或者神已经在用我们也好啊，或者神今天又在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经历，带到一个冬天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能够笃定啊，知道我们在神手中，神不是随便做的，每一天都要在主面前有价值，那每一天都能够让仇敌受到威胁，这是我们的人生就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在腓尼比的教会这边被打的话，被剥的衣服用棍子打，然后下在监狱里面受了这么多的苦，然后他又开始继续往前去。一般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他们在生死里头往前去。他整个心真的是全心神啊，他爱神，爱神的子民，爱所有的民族啊，这些人就是了不起。我是觉得读他们的信息，他们的这个传记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读过去，好像已经都没有，真的是像刚才那个莉莉亚一样，圣经上说到我们有时候里面那个人啊，里面这个人对主的话已经失去了感觉。当你把你自己摆进去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会感动。像我们读到第十七章啊，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进到会堂里去。对保罗来说，他太知道会堂的整个回事。弟兄姊妹，他以前在会堂里面吃苦，不知道吃了多少。他去那边传道，犹太人攻击他，逼迫他。会堂的人起来，这个毁谤他，找人来打他啊！他太知道会堂的人会怎么样子来逼迫他。但是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照他受场的规矩，不是有人规定他，他就说，甚至有翻译说 ，as his manner， 我就是照他平常的习惯，平常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智，他是在进去。明明知道里面有逼迫，有患难等着他，但他还是进去。因为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往前啊，一个真的是一个君王之一啊，为了神的旨意，他就是往前去。那当他进了这间会堂，其实神并没有把犹太人的这个托付交给他。我想我们读到加拉太书，读到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神特别让彼得他们做犹太人的工作，而不知道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叫他们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你发现保罗，他真的心里面真的就是爱，他完全不是只是一个工作的关系，因为主人叫我做这件事，那我就去做这件事。他心里面真的就是爱，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心到犹太人会他去，犹太人这样子的抗拒他、攻击他、逼迫他，但他还是去。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看一节圣经，好，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和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救赎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发现你们对犹太人啊，这一般神的选择，这样子的不要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这样子的抗拒福音，这样子的逼迫神的使徒、神的仆人，但是保罗他心里面一点没有说，因为神把这个职分，神没有把这个犹太人的职分托给他，是托给他外邦人，那他就忽略了，他心里面是真的爱他，他心里面忧愁、常常伤痛。他说：“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基督分离的怨念。”但是圣，他讲这句话，他的心里面。那这个爱，我觉得我昨天晚上特别教导到传递一个负担和火。好，我们都觉得好像知道要传递，但是你们缺乏那个火在，缺乏一个真正爱的火的心在我们。啊，那个保罗他里面就是一直有个火在燃烧。你抗拒我，我还是要爱你。啊，你抗拒我，我还是要把福音传，直到你们真的拒绝。所以你看他在这个第一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在以哥念啊，在米高里那一带的地方，人家拒绝他啊，在安提阿他们拒绝他，他就抖下脚上的尘土，他离开啊。那么到了十八章在哥林多这边的时候，他又抖他的衣裳，他说这个是你的自己拒绝这个福音哈，他说从此以后我就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他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他还是进那个海上跟他，就晓得他这个人真是爱，真的是爱。他生气他们，他责备他们，他骂了他们，他抖下了尘土，坐下了尘土，抖在他的衣裳。他说：“我从此以后就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可是碰到犹太人，他还是进去。那个叫做不死的爱， 不肯放我的爱，就是羔羊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这个从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有一首诗歌也正好讲到你这不肯放我的爱。作诗的诗人啊，他是自己这个后来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眼睛变瞎了。那个瞎掉以后呢，他的未婚妻因为他眼瞎就离开了他。那么后来他就住到他的妹妹家，因为他眼睛瞎掉了。然后后来过一段时间，他妹妹又出嫁了，人都走了啊，只剩下他孤单的一个人。他写的这首诗歌，所有的爱都可能放弃他啊，所有的人可能离开他，但他却知道耶稣在你身上有一个不肯放的爱，疲倦的我今天安息。歌这是从经历里写出来的，而认识到主永远不肯放弃他。保罗他也经历到神不肯放弃他的爱在他的心上，就这个爱让他能去爱别人。所以他到了天上荣一家以后，他还是一样进到会堂里面去，进到会堂里面去传一年三个主日啊。他本着圣经对他们辩论讲解成理，所以基督必须受害，那么也要从死里面复活。换句话说，他的信息里面主要就是两部分啊。一部分从旧约的预言来看，讲到基督需要受害，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观念，他们觉得弥赛亚来是做君王，是伟大的君王，是来拯救他们的，怎么可能要受害啊？那么保罗就等于根据旧约的圣经告诉他，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另外一面呢，他又从新约的事实来告诉他们，说到基督从死里面。然后他的结论就是我所给你们传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我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保罗他这一生如果不是神来转变他这个成见的话，他这一生就活在错误的里。虽然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却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不认为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处处逼迫基督徒啊，一直到大马士的路上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改变了保罗的。不仅仅他的一生的道路断送在主耶稣的显现上，而他整个服事的内容，整个服事的心完全改变。他知道他这位巴撒勒人耶稣啊，被人所藐视所轻看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就到处就是传，你发现他传的信息常常就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就是基督。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这个幼稚园的观念，我们都懂，对不对？耶稣本来就是基督啊，但你要知道，对犹太人来说，太难接受。犹太人如果能够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啊，那么他们每一个都会信，因为他们决定等候基督的，决定接受基督的，决定接受弥赛亚。但今天就是要向他们证明，这位卑微、受苦、被人瞧不起的耶稣就是基督。就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几个主任里面就跟他们讲这些东西，告诉他们整个信息集中在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害，然后为我们复活。所以当他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特别说到这位主要再来，再来的君王。所以保罗在这里传了福音以后，就跟他其他所有经过的地方传福音的结果一模一样啊。马上就引起了骚动啊，因为他的信息一直有影响力啊，所以有些人去嫉妒他，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有很多人17章第4节啊，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有许多前进的新义女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能够损失这些所谓他们的会友啊，而且都是尊贵的妇女啊，或是一些近亲的人。都是他们这个会堂里面的一些很好的分子，而他们转去信主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损失，所以他们嫉妒。你从圣经里面看见犹太人对保罗常常讲到嫉妒，而当比拉多别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太知道了，是因为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嫉妒耶稣，所以把耶稣交给你。发现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啊，人性格里面中间的一个缺陷，都可能成为这个伤害耶稣、伤害主见证的一个东西。这里有什么？我们今天去读他们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要对自己的性格要很小心。在我们身上一些性格的缺陷啊，它可能存在的，而这个存在，如果你不去面对它的话，它可能造成你这一生的一个致命伤。 像我们人有的人很消极，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啊，我们很容易说这些不造就人的话，那这些东西都可能造成你这个侍奉上，于是你生命上一个很大的伤害啊，或者你做事情很马虎，你每一件事情都马虎的话，你对主的话也马虎，对主的经历也马虎，对主的要求也马虎，那么你最后到主的面前去，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所以我们人所以这班人嫉妒呢，就来把他们这个加沙保罗跟希拉，但是找不到，就把杰森把他抓去了啊。他们在这边讲了一句话，他们喊叫说，他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换句话说，他们早就封闻保罗的事情。保罗在腓立比，在这一路上过来，他们大概也听到，他说那个搅乱天下的啊已经来了。那么英文里面啊，他很有意思，他说他这个听见是把它翻译成 these that， 就是说这些人他们 have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就这些人把整个世界都给翻过来了说到这一般人搅乱天下，他说这一般人的出现就把整个天下 the whole world 被他们 turn upside down， 把整个世界都翻过来了。你发现保罗他们啊真的是带着属灵的影响力到到后面的时候，别人去告他啊，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放到哪里去，把像瘟疫一样这样传播出去。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到底你这个人，到底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前一阵子好久以前讲过一个专题，讲到影响力啊，我说咱们每一个人，他都在影响力。你跟任何一个人接触，他决定受到你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可能是反面的。所以我们决定不要去忽略到自己的影响力。你今天不是给人带来祝福，你就是让这个人不快乐或是怎么样啊？那么当然也可能平平淡淡的，但是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那你真正知道你在主面前的那个角色跟使命的时候，你要发现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一定把光带给人。一定把人属于的味道，人生的那个意义啊，带给人。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从保罗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他们那个正面的影响力到一个地方啊。你看，他们到一个地方，整成轰动啊，我到一个地方去，整个城就分成两半啊，有一半人赞成保罗，一半人反对。他们到那边去就是有影响力，不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啊。好的，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保罗在天上的宗教的行程，很快的讲一下，然后我们开始来看他的行程。保罗从腓立比这边到了天上的宗教，那在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一年三个安息日进去跟到会堂里面传啊，传了以后，那么这些人反对就开始攻击他们，那么在夜间呢，这个弟兄们就把保罗跟希拉打发走了啊，叫他们就到庇利亚去，就那个。那么他们来到这边以后呢，他们继续传福音啊。那么天上罗一家的人呢，他们知道他们到了这边以后，把主的道又兴旺了，所以他们又跟着过来啊。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真正走主道，真正在主手中有用的，仇敌一定很忠心的跟着你的啊。因为仇敌最识货的啊，你熟不熟练，你在神面前有没有用，他都知道的啊。所以他仇敌越跟着你的啊，你知道这个敌人在神面前他真的怕你。这个他到了这个皮利亚，这个仇敌就跟着来啊。那么又来这边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又打发他走了啊。那么保罗就从这边到了雅典，但是他把希拉跟提摩太呢继续留在这边帮助他们。那在这边有一个点，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从特罗亚以后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木加加进来啊？对，这圣经里面就讲到说，突然就开始用我们啊，开始用我们。那些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所以路加是在特罗亚这边开始加入以后就开始一路走，但是一过了腓立比以后呢，这个我们又 disappear 了啊。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说，这个路加很可能就留在腓立比啊，去帮助那个腓立比的教会。因为当保罗第三次出外行程的时候， 他出外玩了以后，他要从这里回去啊，那么就在菲利比这边跟路加约好的时候，我们在特罗亚见。所以圣经上这个从了十八章开始，这个十几章以后，又这个我们又在出现啊，从二十章啊。二十章开始，这个路加又在恢复我们，所以路加就从菲利比到特罗亚跟保罗会面，然后归队。所以路加是被留下来帮助菲利比。那我相信这也是菲利比教会为什么一开始这么好的原因之一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在那里照顾他们。那么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们往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路加，但是也看不见提摩太。圣经上只有几次的记载里面都只提到保罗跟希拉，所以有人说很有可能这个提摩太那个时候也留在菲利比，一直到利比亚的时候提摩太才过来跟他们会合，会合以后呢，保罗再把他留在这里照顾提比亚，然后保罗到雅典去。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点来？这个点有什么重要啊？因为我们发现说这个保罗到了雅典以后呢，他自己在那边传福音啊，我们发现到十八章讲到保罗在那边传福音，他心里面焦急，十七章啊，讲到在那边传福音，心里面焦急。那么他去差遣人家去把这个希拉跟提摩太叫来啊，叫来以后呢，因为他心里面非常非常挂念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情形，因为这个教会等于是他排生的婴孩一样。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挂念他们。那这个希拉跟提摩太来到雅典以后呢，就告诉保罗说这个神的儿女们在马其顿受到逼迫的情形，所以保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挂念他们啊。所以保罗就马上在打发这个提摩太他们再回去到帖撒罗尼迦去。那我讲这个原因是说，保罗是提摩太直接从菲利比到庇里亚，那么现在再被打发去帖撒罗尼迦啊，原因啊，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读到那边就不太明白，如果说帖撒罗尼迦这么危险，保罗为什么自己不回去打发提摩太回去，对不对？就是保罗自己怕死了，就为什么叫提摩太回去啊？那这是两个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提摩太他从来没有去过帖撒罗尼迦，所以一些反对的人不认识他，那么提摩太回去的话兼顾圣徒是一个最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打发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那这个希拉可能又到菲利比去了啊，去兼顾他们。那这是第一个原因，保罗自己没有去。那第二个原因，保罗为什么没有去？因为我想你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想念他们，对不对？保罗说我们是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他说我极力的想法子，想要再去见你们一面啊。他说我有一次两次想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这保罗他很想去，但他不能去。那有相当的人这个解释说他不能去的原因啊，当然有一些原因我们可能不知道，像撒旦怎么阻止他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人家抓保罗抓希拉抓不到，结果把杰森抓去了，对不对？然后要耶稣就是杰森的意思，要耶稣出了一个保证，那这个保证就很有可能就是不准保罗这些人在短期内再回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原因。保罗很想去，他真的是挂念他们，像一个父亲像一个母亲挂念他的孩子一样，他不可能不回去，但他不能回去啊，因为他为了那边弟兄们的安全啊，也因为弟兄们已经出了保障，让他不能回去，至少在短期，所以他只好打发提摩太为他回去。这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一些旁边的背景啊。将来保罗第三次来出外布道的时候，他经过马其顿啊。那么圣经上就比较少在提到帖撒罗尼迦，但是每一次提到马其顿的时候啊，像他第三次也来，像他后来被监狱里面释放以后，他又到马其顿去。每一次讲到马其顿，主要就是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因为当时在这个巴尔干半岛上面，主要的两个省，一个叫做马其顿省，啊，一个叫做亚该亚省。亚该亚省主要是指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亚该亚省的省会就在哥林多，啊，那这个马其顿省的省会 capital 就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两个是这两个省的省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所以后来圣经上讲到保罗所有的行程只要提到马其顿，他到马其顿去看望弟兄们，或是马其顿那边的弟兄们怎么样怎么样，差不多都是指到这边的教会，就像那里加跟菲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他在那边大概的行程，我不想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不让我讲话，你们就讲。
你们有什么可以问题或是要分享的？我们在座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啊，有长辈，我父亲，所以我是很希望他们随时能够也能够给我们一些分享的勉励。那 before 我们讲书信以前，我暂时暂停一下，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要分享，或是你们有问题的，好不好？张伯伯，你真的很客气。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弟兄在代表这里面啊，哎，啊，所以知道这几个的大家回报啊，这些起码推销出来，这个是一个。
圣经里面，你绝对没有办法去推销这个五十一元、五十二元。你是讲西元三？这个年代，这个西元的年代是在主后，不晓得第四纪还是第八世纪才发明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圣经里面去看到。 我可能要换一个啊。所以那个西元的年代并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有的，那是后来人发明了以后，把它根据耶稣诞生，然后这样子一路推算出来的啊。那这个也是根据历史书的记载跟圣经上的这些记载，他们去推算的。例如说，他这边讲到说，他在哥林多教会那个十八章那边讲到，他在哥林多教会当那个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他们根据历史的推算，那推算回去。知道他是在主后五十二年，大概七月啊，或者五十一年底的时候来上任的。所以根据这样子的话，就知道说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大概是在他主后五二年、五三年这附近，是根据这种方式去推算出来的。我上次已经讲过，说保罗出生的年代很少人提到，但是就是有人推测，可能就是公元一年啊。所以你每一次看到这个年代的时候，把它减一，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的年纪啊。像他大概49-50年到耶路撒冷去，那就大概就是他48岁、49岁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快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就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是保罗写的第一卷书啊，所有新约书信里面的第一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虽然有人曾经认为，也有很多人这样子认为，加拉太书可能是第一卷啊，但是也相当多的人认为加拉太书是在保罗第三次出外的时候才写的。那因为有几个原因，将来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可能会提到啊。那帖撒罗尼迦，如果我们假设它真的就是在保罗写的第一卷书的话，那将来我们也会从保罗写这几卷书的顺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启示啊，保罗在那个教会的生命的成长上，
啊，可以找出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一个轨道啊，一个出生的教会，他们什么话去劝勉他们？那么将来过了几年以后，这个教会在主面前已经有几年的日子，他写了什么书？那写的那个书，一方面讲到保罗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一方面也讲到那个教会本身这个成长啊，在什么阶段里面应该接受怎么样子的启示和教导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痕迹在里面。所以写切当龙一家前书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一个 baby 啊，刚刚诞生。因为我们刚刚也讲过，保罗在那边不过传道传了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就被迫离开啊。离开以后呢，那么保罗跟就把这个希拉再把提摩太差遣回去。那提摩太被差遣回切撒罗尼迦以后，那保罗就到了哥林多去啊。那到了哥林多以后，不久以后，这个希拉跟提摩太啊，就从这个马其顿回来的时候，就告诉保罗切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那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原因啊。那在保罗，因为他保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挂念他们。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把他自己比喻作好像一个慈母一样，像一个母亲啊，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他也把他自己讲成是像一个父亲啊，他心里面挂念他们，想要好好的教导他们。他真的是用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在这里生养这个教会，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就跟一个父母亲孩子才诞生却被分开来，他心里面一定都挂着他的孩子，啊，这是保罗的心态，所以他焦急，他盼望，他就打发提摩太回去看他们。所以当提摩太把他们的消息带回来的时候，那保罗的心啊，那基本上保罗这个提摩太回来是报个好消息。就说他们一点点没有因为受的逼迫而他们就摇动，而他们就离开主啊。然后也讲到说，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想念保罗，那这句话也让保罗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基本上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开始就为他们感恩啊，那么也称赞他们。但是呢，提摩太带回来的消息不是光只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啊。那什么坏消息呢？坏消息就是讲到弟兄姊妹啊，他们多多少少还是受了别人这个犹太人的影响啊，他们怀疑保罗是不是带着一些不对和一些取缔的动机来到他们中间啊，所以我先简单提一下这几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啊，就是提到他们在主的面前这个圣洁的生活还是不够好，因为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外邦的一个世界啊，而且是这个马其顿省的首都啊，等于是他们的 capital， 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城市发达，所以道德也就非常堕落。所以保罗在这边也特别劝勉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啊，表示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全脱离从前的那种罪恶的情形啊，至少有些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保罗在他们中间曾经讲过主要再来啊。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让所有活着的人能够看见主的再来，有份于这个荣耀。那么他们中间呢，在这一段时间呢，有人死了啊，有他们中间的人死掉，所以他们就很难过为这件事情。他们想说，他们是不是就跟神的荣耀无份的人啊？所以他们就有这些的忧虑。那么保罗也在提到人家前书回答他们啊，这些死了的人，他们里面不要没有指望，他们只是在主里面睡了。那么将来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先复活啊。其他的问题就是讲到有一些人因为对保罗的这个教导有点误会，想说主已经快要来了啊，或者怎么样，所以特别的跟其他们一家后书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啊，就是他们就不亲手做工，他们想这个去赖皮了啊，就到别人家去吃饭，然后去吃闲饭去了。这个混日子啊，那所以保罗等于针对他们这几个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啊，他就回答了他们，也纠正了他们，也帮助了他们。所以整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那基本上保罗对一个才生的教会啊，一个 new baby， 他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啊，他没有用一些很深奥的道理给他们讲道，他就是把一些旧恩，一些很基本的。 就是 你会读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你会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比较没有那么煎熬的一卷书，就是很简单很平淡，但是呢所有旧约的真理呢差不多在里面多多少少都提到，而且这是保罗的第一卷书信。你将来读到保罗其他的书信，你就发现他在书信里面所讲的真理，他对神的认识，那个启示是一步一步往前跨，一步一步往前跨。所以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啊，对一个财神的教会，到底保罗觉得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一个财神的教会，他们到底在主面前应该有哪些认识？那我们在主
面前几年了？的问题跟要分享，
就我们更应该要有一些他们一下教会该有的情形，至少这些认识这些真理是我们该有的。所以我们很简单看，我们没有办法看啊。那第一章特别说到保罗对他们的感恩啊，说到他们这个信望爱的表现，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他为他们感谢神啊。而且特别也称赞他们，他说第七节，他说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你发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教，刚刚才成立的一个教会，他们就有一些见证已经被传出来。你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一信主，你看才信主，他们已经有信望爱人的实在啊，然后又有这些见证已经被传出来。那保罗当然也是特别夸奖他们啊，今天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吃完饭会把碗盘送到这个圣坑里面去，你会夸他，对不对？这一个大孩子，如果他随便丢到圣坑里面，你就会说他，你为什么不这个直接把他洗了呢？啊，喝完牛奶为什么就丢了？不知道把他洗干净啊？这个生命程度不同，讲的话肯定也不同。但是保罗仍然是夸奖他们啊，就是夸奖他们，鼓励他们啊，你看你们的见证真好啊，对不对？然后第十节是很重要的，第九、第十是很重要的一节啊，等于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很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经文啊，它就讲到一个救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就是叫我们离弃偶像，这是第一件事。很多人离弃了偶像呢，就不知道干什么。就像很多人说我们要节省时间，节省时间，他节省下时间以后，他不知道怎么用他的时间有人就觉得不应该爱地上的钱财，不爱的钱财以后他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脱离偶像是第一步但是呢要能够归向神才对所以他们第二步讲到要归向神，你省下的时间应该来亲近神，来追求神，来服侍神，不然你的省下时间不想要干什么。那第三件事情呢，说到要去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侍奉他。那么第四个呢，就在你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然后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要活在荣耀的指望中。你发现没有，对一个刚刚生下来的教会，他听保罗道过经过那么几个月圣经上讲只有三个安息日，但是我们知道决定不成，因为这个腓立比教会能够一次两次打发人送钱来，知道保罗有需要能够送来，表示说这个时间决定不止三个礼拜那么但至少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这是不朽的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所建立一个教会，那保罗告诉他，你们在主的面前就应该活在这几件事情，从一切的捆绑，一切仇敌的搅扰，一切拜偶像的情形出来，把那个真正的归向神，来侍奉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并且活在等候他在那个里面。那第二章开始就等于保罗前面有点为了自己的这个做一点点的辩解，一些的说明因为别人认为他是存着一个不良的动心动机来，因为你看他在这边传道，腓立比教会就一直送钱来，表示这个保罗见到教会是这个放长线钓大鱼准备让你们信主以后将来要供应他就是可能很多的这种闲话都会出来，所以 所以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就告诉他说，他说我们是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实在是一个真正真心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而是要专心讨那查验我们心神的喜欢啊。而且底下他说到，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献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强的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那有没有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那底下保罗就表明他自己是对他们的心啊，像个师父，也像个父亲爱他们。那对这样子一个教会，那么他特别鼓励他们，叫他们说这个受患难是命定的啊，叫他们心里面要有准备，不要要靠着主能够为真道站立得住。所以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就是重在安慰啊，重在感谢，重在称许他们。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重在保罗给他们的一些教导啊，一些劝勉。那么第四章他特别告诉他们，他说我求你们啊，要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努力，就是 more and more， 要更多的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对整个一个新生的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小小 baby 生下来，在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啊，这是我们肉身的父母都能够了解的。所以同样的，对一个属灵的教会，刚刚诞生的教会，保罗对他们最大的盼望是希望他们在健康的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你可以读到好几个地方啊，像第三章里面说到你们的爱众人的心，希望能够增长，能够充足，能够一直长，能够 overflow 啊。在第四章说到讨神喜悦的心也能够不断的增长，能够 more and more。而讲到弟兄相爱，第四章后面也是说到你们要更加的努力，就是一直希望他们长，希望他们长。所以我想一个出生的教会，我们实在不需要去讲太多大道理，但是要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生命能够得到正常的增长。那在哪些方面增长呢？保罗说到在这个增长上的那个前提，就是怎么样子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底下包括第一个要过圣洁的生活啊，不要他们再去犯淫乱，然后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第二个要叫他们在弟兄相爱的事情上能够不断的长进啊，一信主就能够爱主，也能够爱众人。那第三个要叫他们殷勤，做一个安静的人，好好亲手做工啊，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殷勤，好好的长进，好好做自己本分内该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见保罗给他们的教导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啊，没有一些很奥秘很大的道理，但是就是一些很实在的。我想我们这么多日子以来，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的也差不多都是这些啊，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竭力来讨神喜悦啊，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彼此相爱，彼此同心，而且能够在主的面前殷勤尽自己该尽的本分，好好的长。那最后呢，保罗就提到那个为着那个荣耀的盼望啊，希望他们能够紧紧的等候主再来啊，一方面把主带来那个被提的荣耀啊，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空去细讲，将来我们会那种发给式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啊。那么叫他们要在主的面前，也不要生气啊，不要睡觉，不要酒醉，但是要警醒啊，在主的面前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最后给他们一些一般性的劝勉啊，在第五章从第十三节从十二节一直到结束，就是比较一般性的劝勉啊。那么就讲到对众人方面，你们要学习去敬重那些神的仆人，或是那些在那个治理你们帮助你们的人啊。那么另外找到他们彼此之间呢，要能够和睦 ，live in peace with each other。所以每一个人之间要有真正的 peace 存在，然后在爱里面，然后呢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要去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然后也要向众人忍耐。他现在都是一些非常基本教会该有的情形。然后对于个人的话，他就说你要常常时的不住的祷告，还是谢恩啊，然后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然后要去反思，去查验，你 you need to test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就要去 test， 去知道它到底是对是不对，是出于主的，不是出于主的，是好是不好啊？他说善美的人你就要持守，那么那些恶事呢就要谨记不住。那么最后保罗就为他们祷告啊，他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得死。好，这是一篇非常非常好的一卷书啊。那么后书呢，这卷全书他送去了以后呢，那么收到了他的果效啊，就是我们从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再去怀疑保罗啊，他们所以保罗不需要再去解释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在这个患难里面仍然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啊，他们受了安慰，受了鼓励。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主要的就是他们对主带来的事情还是有误会啊，所以有很多人想到主要来了，马上就要来了，那他们就根本就连工作都不做啊，就是大家仍然在等主带来。所以保罗等于再去为了这件事情就讲清楚一点啊，讲到主这个再一次来到地上会必有的事情，就是大罪人要先显现啊，有那个敌基督的出现跟逼迫要先出现，然后最后的日子才会临到，等于让他们能够对主的带来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然后呢，他就督促，然后责备、警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让他们要亲手做工啊。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你读这两本书的话，你会觉得比较容易读，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那关于主再来啊，那《天上路加前书》跟《天上路加后书》所着重的重点不一样。这是我们将来讲到下一次，就是那个第二个题是讲保罗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天道路加前书特别讲到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讲到主降临在空中，